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2月19日，星期四，农历正月初三。我是子轩，
我是丁然，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四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读书观影和政教论坛。
周四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京津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下图少年说、曹律师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道是 AM150 或者 HD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华尔街日报》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权衡对伊朗发动初始有限打击，以迫使德黑兰接受其核协议的条件。这些人士称，该方案可能先攻击少数军事或者政府目标。若伊朗仍拒绝停止核浓缩，美方再升级为更大范围行动，甚至瞄准政权设施。特朗普公开表示，将在10天内决定下一步，并称更倾向外交，但会以某种方式达成协议。白宫发言人拒绝透露具体选项。报道同时指出，美方正向中东派遣 F-35、F-22 战机以及航母与控制指挥控制飞机，并强化防空部署。部分官员与分析人士警告，任何规模打击都可能引发伊朗报复，导致地区冲突扩大。
英国警方以公职行为不当的嫌疑拘捕了前约克公爵王子安德鲁，并对其进行询问，随后以受调查释放的方式处理，尚未被正式起诉。报道指出，近期美方公开的一批邮件显示，安德鲁与已故的性犯罪者爱泼斯坦的个人与商业往来比外界先前所知道的更猛和更久。警方未公布具体的指控，但称调查与泄露机密信息与一名女子在2010年被带往至温莎某处用于性目的的投诉有关。英国国家王子查尔斯三世表示深感关切，并且支持全面调查，法律必须走完程序。警方同时在约克郡与诺福克等地搜查相关的地址。
《卫报》援引了肯尼亚议会通报称，肯尼亚国家情报部门调查发现，超过1000名肯尼亚人被引诱前往乌克兰战场为俄罗斯作战，规模较去年外交部披露的200多人显著上升。报告指，一些流氓中介以高薪、奖金与获取俄籍为诱饵，重点招募退役军警及急于出国务工者，并被指与多部门个别人员勾连，协助在机场通关。俄驻肯尼亚使馆否认参与了招募，称指控是误导性的宣传。报告还列出多名肯尼亚人伤亡、失踪或者在线与营地的统计。肯尼亚外长预计下月赴俄交涉。
朝中社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表示，本月举行的劳动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将提出新的军事与建设目标。金正恩在平壤出席600毫米口径多管火炮移交仪式，称该武器在精度与威力上几乎不亚于高精度的弹道导弹，并且采用人工智能与复合制导弹系统。韩方人士认为其战略任务表示和暗示核打击能力。韩方军方表示正密切地监视朝方武器研发和相关动向。 分析人士称，党代会可能会以最快可能在本周内召开。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有小雨，最低气温华氏29度，摄氏零下1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华氏43度，摄氏6度，最低气温华氏31度，摄氏0度。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8。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随着人民币2026年预期升值，中国民众出外旅游成本下降，但外国人赴中国旅游成本则增加。对于中国饭店业及接待外国人的旅游业是一大考验。中央社报道，在岸人民币汇率过去一年显著回升，从2025年年初约 7.3 元对一美元一路攀升，至2025年年底更升破了7元大关，累计升值约 4.43%， 终结了2022至2024年连续3年对美元贬值的趋势，并创5年来最大年度升幅。踏入2026年，多家国际投行和机构一致看好人民币会持续升值。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民众出境旅游大有裨益，以人民币对美元以 3.7 升至 6.8 计算，中国旅客出国消费相当于打了93折。恰好2026年中国拥有史上最长的9天春节假期，热门出境游的产品在1月时已一位难求。反观外国人到中国旅游成本则增加了约 7%， 即同样拿100美元换汇，会比以前少的人民币500元。微信公众号北风窗刊文提到，一名中国某饭店的高管今年1月间表示，去年1月也有不少春节前后的订单，但今年1月订单却断崖式下跌，心里不禁发慌。文中提到，2026年中国旅游业的竞争对手不再是隔壁省份，而是全国汇率处于低档国家。过去2年，中国打开国门，用免签政策向世界释出了善意，很多外国人赴中国旅游省下了几十甚至上百美元的签证费，但现在汇率上涨，对于每个精打细算的背包客或者带着全家出游的美国中产阶级来说，便会算清楚这笔账，每晚饭店、吃饭、乘车、购物都贵了。文中表示，价格优势下降，剩下的是赤裸裸的体验比拼。同时出现一种残酷现实，就外国人由于是否到中国旅游，但中国人尤其是有消费能力的一群，当他们发现东南亚比到三亚、江浙沪划算，便会毫不迟疑收拾行李前往机场。
据路透社的调查发现，中国正在寻求机会将特朗普总统的关税政策转化为自身的优势，通过重塑全球贸易格局，使其19亿美元的规模的经济体在未来长期内受美国压力的影响。北京正利用特朗普的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试图将中国庞大的制造业基地与世界几大经济体，包括欧盟、海湾国家以及跨太平洋贸易协定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据路透社的调查发现，中国正在加速推进总计约20项贸易协定的谈判，其中许多协定已经酝酿多年。尽管外界对于中国的产能过剩、市场准入不均以及国内需求疲软存在广泛的担忧，路透社回顾了自2017年以来中国官方智库学者撰写的100篇中文文章，发现中国政策顾问正系统性的研究美国贸易政策，并试图逆向工程化，以中和华盛顿的遏制战略。中国正在将这一蓝图付诸实施。今年1月，加拿大总理卡尼访华期间，中加达成协议，大幅降低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这是中国打破美国影响力的首批举措之一。路透社对10名中国官员和贸易官员的采访了这一点。一位中国官员在谈到特朗普的破坏性贸易议程时说，不要打断对手犯错。这份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支持的2000多篇贸易战略论文的综述显示，政策内部人士普遍认为，痛苦的结构性改革是中国长期主导全球贸易值得付出的代价。这些论文内容首次在披露，如果成功，北京可能颠覆10多年来美国贸易政策，将自己置身于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新多边秩序的核心。两位西方官员如此评价，中国现在有一个黄金机遇。布鲁盖尔智库高级研究员阿利西亚·加西亚·埃雷多说，中国商务部为就北京的战略置评， 当被问及中国的做法时，一位美国官员对路透社表示，拥有大量贸易顺差的国家寻求维持全球化并不奇怪。特朗普总统正在修复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问题，而其他国家的则试图加倍的推进全球化，因为美国的自由市场准入正在消失，该官员说。
总部位于香港的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周四向巴拿马政府提出了请求，希望就继续运营巴拿马运河两大码头港口的事情展开谈判。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称，美国将收回巴拿马运河这条他所谓的被中国控制的水道。巴拿马一度否认中国对这条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全长50英里及80公里的水道拥有控制权，这条水道主要由美国和中国使用。上个月巴拿马最高法院裁定长江和记实业的合同无效，法院认为这份合同对长江和记过于有利，损害了巴拿马的利益。裁决之后，巴拿马宣布丹麦马士基公司将接管运河两岸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的运营。长江和记实业表示将采取法律行动。负责运营这两处港口的长江和记实业子公司发言人库鲁克里斯在接受 Radio Red 采访时表示，公司愿意就巴拿马最高法院以违宪为由驳回的合同中的所有条款进行重新谈判，请求长江和记实业与巴拿马行政部门代表举行圆桌会议，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自1997年以来，和记黄埔一直负责管理运河大象一侧的克里斯托瓦尔港和太平洋一侧的巴尔博亚港。2021年，该特许运营权被延长了25年，这条运河承担着美国约 40% 的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 5% 的贸易量，由美国建造并由美国运营了一个世纪，直到1999年才将控制权移交给巴拿马。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稍早些称，正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对台军售，又说两人有良好的对话，我们很快就会做决定。周三2月18号，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引述不具名的美国官员说法称，面对来自习近平的压力，加上部分美国官员担心批准对台军售可能会破坏特朗普造访中国的行程，导致美国对台湾一批大型的军售案如今陷入了停滞，前景未明。该报道称，特朗普希望在他造访中国之前避免激怒中国。美国官员透露2月4号的美中领袖通话，习近平就军售对美国施压，美国正在讨论批准额外的对台军售。今年2月4号美中领袖通话，习近平除了向特朗普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还直言美中务必慎重处理对台军售问题。此前在去年的12月，美刚宣布批准一批价值111亿美元、规模创下纪录的对台军售，中国外交部称美方以武助独，只会引火烧身。如今特朗普的幕僚对此是否批准额外的对台军售毫不犹豫。华尔街日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的说法称，尽管习近平的态度强硬，但特朗普不会轻易的被中国牵着鼻子走。也有官员表示，特朗普希望维持与习近平的贸易休战兵，因此美国正在私下审核考量对台军售决策的时机。18号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被问及上述相关报道时说，我没有任何公告或者消息要分享。此前在17号台湾的中央社曾向美国白宫的官员询问特朗普涉台的相关言论，白宫回应称，我们对台的政策并没有改变，特朗普与习近平商议对台军售之举，引发部分专家担心这违背了数十年来定义的对美国对台关系的外交政策原则，也就是美国对台的六项保证。所谓六项保证，是1982年里根总统时期由美方提出的。根据美国在台协会网站2022年的说明，六项保证始终是美国对台以及中政策的根本要素，涉及美方在817联合公报的立场。美方曾经发出几份电报解释817公报的内容，简言之即美国逐步减少对台军售的意愿。 取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和平解决两岸分歧的持续承诺。倘若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更为敌对的态度，则美国将增加对台军售。在此基础上，美国对台做出了六项保证，包含未同意设定终止对台销售的日期，未同意就台销售议题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征询意见，不会在台北与北京之间担任斡旋的决策，未同意修订台湾关系法，未改变台湾主权立场，不会对台施压，要求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曾任拜登政府的国安会中国理事主任杜如松认为，特朗普的说法确实违背了六项原则。杜如松在 X 平台表示，尽管历史的文件显示美方1982年的六项保证的措辞是美国尚未同意与中国磋商对台军售，但是过去的40年的实质政策一直都是美方将不会与中国就此磋商，而且不只是行政部门如此解释，国会也这样解释。奥巴马时期曾任国安会的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主任何瑞恩则在 X 平台表示，好几十年来，中国一直试图使华府批准对台销售之前跟中方磋商，但是过去的美国政府都遵循了六项保证，拒绝了这样的要求。
广告后将给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罗宾斯公司 Robinson Company 是华盛顿州历史最悠久、最值得信赖的房屋地基维修公司。您家的房屋地基是否开裂、下沉？门窗是否越来越难开关？请立即致电 Robinson Company， 我们免费上门评估。如果需要维修，我们一定修；如果不需要维修，我们一分钱也不收。让我们的专业守护您家的安全与价值。Robinson Company 地基维修的最终答案，请致电206 Robins。206-762-2467。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子轩。
我是丁然，今天是2026年2月19号，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周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主持其临时组建的和平委员会首次会议，提出战后加沙将由美国主导一支多国稳定部队，并讨论大规模重建。报道指，方案涉及约两万名士兵，分区部署，后续培训约1.2万名警察，并要求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且需以色列支持。特朗普称，美方将向重建基金投入100亿美元，多国与机构另承诺出资。批评者认为，该委员会向影子联合国、英法德等欧洲盟友未加入。
美国司法部最新公开的邮件与记录显示，爱泼斯坦在美属维京岛期间曾与多名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官员建立密切的联系，提供餐食、直升机的出行、理财建议，甚至安排演出工作，以换取更为顺畅的通关与礼宾式的服务。记录显示，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与检方自2019年起就至少4名相关的官员展开刑事的调查，持续1年多，但目前尚不清楚结论，也未见相关人员因此被起诉。报道指出，爱泼斯坦在2008年定罪后频繁的往返，与其边检人员的往来被视作其经营关系网规避审查的一部分。
NBC 新闻独家披露，国土安全部正向白宫预算管理工办公室申请，以约7000万美元购买一架波音737 MAX 8的公务机， 曾将用于移民遣返航班，并兼顾内阁官员出行。报道称，该飞机内部含卧室、淋浴、厨房八台及多台大屏电视，最多仅可载18名乘客，明显不同于通常一次运送50到100名被遣返人员的包机。国土安全部回应称，部分卧室正改装为座位，并强调该机执行遣返任务的飞行成本比军机低约 40%， 可节省纳税人开支，但部门内部仍有人质疑必要性。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原定于2月25号至27号举行的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的会议已被推迟，背景是该委员会合法性遭到了美国儿科学会在波士顿法院起诉质疑，同时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正推进重塑联邦疫苗政策。报道称，相关的动作包括削弱多项儿童常规疫苗的广泛推荐，支持州层面的扩大疫苗豁免，并且减少对 mRNA 疫苗研究的资金支持。ACIP 在美国疫苗建议、医保覆盖与学校入学接种要求上具有关键的影响。消息人士称，会议将会改在3月举行，但具体日期未定。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日前，西雅图时报刊发了一篇数据新闻，全面分析了自特朗普再次进入白宫以来 ICE 在华盛顿州逮捕移民的情况。从3岁到71岁被带走的人年龄跨度巨大，其中相当一部分在美国既没有刑事定罪记录，也没有正在等待审理的刑事指控，许多人最终被迫离开了美国。这是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去年在华盛顿州实施拘押的一个侧面。根据遣返数据项目简称 DDP 整理的最新数据，在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开始至10月15日期间，华州被 ICE 带走的人数接近2000人，同一时间段内德州约5万人，佛州约 2.1 万人，加州约 1.8 万人。华州总量虽明显更低，但仍呈现上升趋势。
数据同时显示，特朗普政府时期华州逮捕人数较上一年明显增长，截至10月中旬的累计数字较2024年同期上升约 140%， 而在拜登政府任内的2024年全年 ICE 在华州的逮捕人数还不到1000人。在不少华州居民担心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强力执法是否会在本地出现之际，西雅图时报对 DDP 最新的一批数据进行了梳理，试图还原华州目前的殖民移法面貌。 DDP 由加州大学团队运营，通过信息自由法向联邦政府索取并公开 ICE 的统计。项目方也提醒，部分数据存在缺失，不一定甚至有明显的错误，例如曾出现某人在2023年被捕却在1923年就有离境的离谱记录。
刘美贤做到了，这位两届奥运选手在本周早些时候奉献了惊艳的短节目后，于2月19日周四在米兰滑冰体育馆的自由滑比赛中再次带来精彩的表现。他在全场观众雷鸣般的掌声中夺得了自己在2026年冬奥会的第二枚奥运金牌。刘美贤在周四的自由滑中拿下了赛季最高分 150.20 分，女子单人滑总成绩达到 226.79 分。
这不仅是一次令人惊叹的冰上表演，更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就在两年前，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暂别赛场两年并宣布复出，当他站上领奖台的时候，这一刻也被载入了史册，他成为了自2006年萨沙科恩在都灵冬奥会夺得银牌以来，首位赢得个人奥运花样滑冰奖牌的美国女选手。同时，这也是自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萨拉休斯夺冠以来，美国女子单人滑的首枚奥运金牌。我真的无法消融这一切，不可能。刘美贤在被宣布为新任的奥运冠军后走进通道时，在转播中说道，
刘美贤赢得了奥运会花样滑冰女子单人滑金牌，成为了20多年来首位夺得该项目金牌的美国女选手。对这位20岁的选手来说，这一结果颇具讽刺意味。她本周早些时候曾表示，自己并不是为了奖牌而比赛。 周四夺完后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再次强调这一点。我并不需要这块金牌，他谈到那名沉甸甸的金牌时说，我需要的是舞台，而我得到了，所以无论结果如何，我都已经很满足。
事实上，刘美贤似乎更兴奋的是另外一种金色，她那套全新闪亮的比赛服。这套比赛服在周四首次亮相，就算我的每一个跳跃都摔倒了，我也会穿着这条裙子，她笑着说道。她表示前一晚与家人和朋友共进宵夜，让她充满了能量，亲友在看台上为她加油，我得为他们表演一场。此外，她也被观众脸上的笑容所感染，我也得笑，没有扑克脸。在米兰冰场竞技场，他带来了一场充满欢乐的自由滑冰表演。节目选用唐纳萨莫的一首歌曲，融入了俏皮姿态、轻松自然的三周跳以及灿烂的笑容。
美国邮政局周三发布了一枚全新的永久邮票，以纪念华裔美籍武术家演员李小龙。邮票图案为他标志式的腾空飞踢形象。该邮票在西雅图日本馆剧院举行的仪式上正式揭幕。美国邮政设施与基础设施高级副总裁本郭在仪式上表示，观看他表演令人着迷，不同于此前那种戏剧化炫技式的功夫，李小龙的动作简洁，爆发力十足且丰富。他之所以值得这份特别致敬，不只是因为他是会打的动作明星，他是一位思想家，一位激励了数百万人的老师。
李小龙的女儿、李小龙企业首席执行官李香宁也在活动中发言。李小龙原名李振藩，1970年出生于旧金山，他在香港成名，随后成为好莱坞的首位亚裔美国男主角。美国邮政表示，该邮票由艺术总监安东尼奥阿尔卡拉设计，采用了艺术家金麦创作的淡彩画作为基础，设计以李小龙的黑白肖像为主体，并配以金色的笔触，呼应其电影《死亡游戏》。李小龙邮票以20枚一版出售，作为永久邮票，其面值始终等同于美国国内的一盎司一级邮票的邮资标准。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有小雨，最低气温华氏29度，摄氏零下1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华氏43度，摄氏6度，最低气温华氏31度，摄氏0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罗宾斯公司 Robinson Company 是华盛顿州历史最悠久、最值得信赖的房屋地基维修公司。您家的房屋地基是否开裂、下沉，门窗是否越来越难开关？请立即致电 Robinson Company， 我们免费上门评估。如果需要维修，我们一定修；如果不需要维修，我们一分钱也不收。让我们的专业守护您家的安全与价值。Robinson Company 地基维修的最终答案，请致电206 Robins。206-762-2467。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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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在米兰科尔蒂纳的冬奥会第13个比赛日，美国队迎来突破。花样滑冰方面，刘美贤在女子单人滑自由滑中发挥出色，夺得金牌，成为自2002年以来首位获得奥运女单金牌的美国选手，这是美国女单自2006年以来的首枚奥运奖牌。同日速度滑冰男子1500米，美国名将乔丹斯托尔茨收获了银牌，这也是他本届冬奥会的第三枚奖牌。冰球方面，美国女兵在决赛常规赛时间末段追平加拿大，并在加时由梅根凯勒打入制胜球夺金。
中国选手方面，中国名将 宁中岩以1分41秒98破了奥运会纪录的优异成绩，斩获速度滑冰男子1500米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冬奥会的第三枚金牌，他也成为了首位夺得该项目冬奥会奖牌的中国选手，同时也收获了个人本届冬奥会的第三枚奖牌。自由式滑雪女子 U 型场地技巧预赛，中国四将全部晋级，其中李芳慧第二，谷爱凌第五。男子女子冰壶循环赛结束争夺，中国队均以排名垫底。滑雪登山男女短距离比赛，次旦玉珍获得了第13名，布鲁尔获得了第8名，花样女单张瑞阳 178.03 分排在第19名。
NBA 常规赛恢复进行，火箭客场105-101力克黄蜂，完成了复仇。自第四节末段，黄蜂的新秀克努佩尔连中两记追分三分，将分差压缩到两分。比赛还剩三秒时，杜兰特走上罚球线，两罚全中，稳稳守住胜利。本场杜兰特砍下了全场最高的35分，末节多次急停跳投杀伤，成为了火箭硬仗中最稳的进攻轴心。在另一场比赛中，骑士主场112-84大胜篮网，早早奠定优势后全场掌控局面。第四节还剩8分55秒至还剩7分34秒时，篮网连续三次逼出了骑士的失误，打出反击，将分差从32分追到30分，但难以撼动巨大的分差。骑士多点开花，米切尔、哈登、艾伦、韦德、莫布里等多人轮番发力，最终以一场酣畅淋漓的团队胜利收官。自哈登加盟以来，骑士队四战全胜。
据名记 Sams 报道， ESPN 消息源透露， NBA 总裁肖华今日告知30队总经理，联盟计划在下赛季反对摆烂的规则进行改革，各方相关人士已经就打击摆烂展开了更深入的讨论。另外，据 Athletic 的乔·瓦尔登报道，联邦官员在全明星周期讨论了约10种潜在的解决方案。瓦尔登称，彻底取消选秀并未被列入可能的规则修改选项，但是 The Athletic 的萨姆·阿米克表示，十多年前由凯尔特人高管麦克·扎伦首次提出的选秀转盘方案重新回到了讨论清单。瓦尔登指出，任何重大改革都需要获得 NBA 老板们的批准，大概率还需要得到球员的工会的同意。
财经方面的消息，今天美国股市小幅下挫，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0.54%，报49,395.16点，标普白指数下跌 0.28%， 报6,861.89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0.31%， 报22,682.73点。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涨 0.09%， 报5014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持续走高，美油主力合约收涨 2.49%， 报66.67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涨 2.25%， 报71.93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的价格为每枚比特币67,319.39美元。
亚洲市场方面，上海与香港股市因春节假期休市，日经225指数下跌 1.29%， 报56,726.73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90.85元人民币。
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5年12月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升至703亿美元，高于11月的530亿美元，全年逆差9015亿美元，较2024年略收窄。但是美国仍是进口大国，全年进口总额为 4.334 万亿美元创纪录，同比增长约 5%， 出口 3.432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约 6%。 报道指出，12月逆差扩大部分与国际黄金交易波动有关，同时数字设备进口也增加，推高当月的进口。
美国牛群规模降至了75年来的最低水平，叠加需求韧性，行业预计未来数年牛肉价格仍将维持高位。劳工部数据显示，一月角牛肉价格同比上涨 17%， 显著高于其他杂货约 2.1% 的涨幅。牧场主因干旱风险与利润考量，普遍不愿迅速扩栏，业内认为牛群要到2028年前后才可能明显回升。高价也挤压餐饮端利润，多家汉堡连锁预警成本压力，部分牛排餐厅计划提价。
沃尔玛公布的最新财季的业绩，美国同店销售增长 4.6%， 美国线上销售大增 27%， 广告业务收入也迅速的增长。公司称消费者在非必要品上仍偏谨慎，低收入客群的压力更加明显。季度净销售额约1907亿美元，同比增长 5.6%， 但受股权投资亏损等影响，净利润同比下滑约 19%。 沃尔玛给出的最新的新财年指引为净销售增长 3.5% 至 4.5%，销售利润增长 6% 至 8%， 低于部分市场的预期。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子权和丁安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 乐阳和小袁。
想要了解更丰富和最新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读书观影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未央。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见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未央。不知不觉和大家走过了一年又一年，那么今天是农历的大年初三，真正的2026马年。有时候我们会在生活里被推着往前走，信息很多，节奏很快，故事看完就翻页，电影结束就散场，很少有人会选择真的停下来把一个故事再慢慢想一遍。那我想这么多期读书观影听下来，其实我们在做的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给每一个作品多一点时间，不要急着给总结，也不要急着贴标签， 只是静静地坐下来，把它重新讲一遍。有时候当我们把故事放慢，它就会变得不一样。那些原本只是情节的片段会慢慢显出重量来，那些看似轻描淡写的瞬间则会在回想里变得格外的清晰。我们在讲作品，其实也在重新整理自己的感受。也许你是在下班的路上听，也许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点开。我相信无论在哪个时间段，读书观影都希望成为一个可以慢一点的空间，一个不必急着判断，不必急着表态，只是安静听故事，认真想问题的地方。那么今晚我们将继续这段旅程。主持人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马伯庸的一部短篇小说，但是在去年分别被搬上了大荧幕以及电视剧，它的名字叫做《长安的荔枝》。我想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字第一反应是，哦，我知道，一骑红尘妃子笑嘛。但这书讲的不是贵妃的爱情，它换了一个视角，讲的是一个从九品的小官如何在权力的齿轮缝隙里为了活下去把自己几乎逼成了一个疯子的故事。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将这个故事娓娓道来。故事发生在天宝十四载，大唐长安。上林署的从九品下小官李善德是个老实的近乎笨拙的人，他在长安混了20多年，最大的成就就是在长安县的僻静处买下了一座带有小花园的宅子。他满心欢喜地带着妻女去看房，在那棵老槐树下，他算着那笔香积贷，也就是当时的房贷，他觉得日子总算有了盼头。可就在这个时候，上林署的刘署令交给他一个差事，岭南大使要给京城送荔枝，他是荔枝使。李善德当时并没多想，他只觉得这是一个表现的机会，甚至还美滋滋地去跟同僚喝酒。直到酒席散场，他借着酒劲儿仔细一看那份公文，整个人瞬间如坠冰窟。只见公文上写道，从岭南运送鲜荔枝，务必于6月1日贵妃生辰前送到。岭南到长安5000里路，唐代的荔枝一旦离开枝头，第一天色变，第二天香变，第三天味就全变了。当时的交通最快的一马一天跑500里，5000里路起码要10天，哪怕马跑死了，荔枝到长安的时候也早就成了一滩烂泥。这根本不是什么美差，而是同僚们设下的死局，因为没人敢接，所以才会骗他这个老实人签了字。那一夜，李善德在长安的街头走得摇摇晃晃，他看着满城的繁华，看着远处的曲江水，心里想的却是，那座刚买的宅子恐怕要变成他的灵堂了。李善德没想过反抗，但却想过自杀。可是他最好的朋友，也就是那个著名的诗人韩愈的先辈韩城那儿，听到了另一种声音。韩城说，既然怎么都是死，你不如去岭南跑一趟，万一有1/1000的机会呢。于是这个半辈子没出过远门的老文官背上算盘，带着唯一的积蓄出发了。他走得狼狈不堪，到了岭南，他看到了真正的荔枝林， 那种红色的果实挂在树上极美，但在他眼里，那却是催命的火球。他开始做实验，他在岭南找了当地的商人胡商苏亮，两人开始了一场疯狂的算术游戏。李善德展现出了他作为一个底层技术官僚的惊人天赋，他不是在运荔枝，他是在搞统筹建模。他把5000里的路程拆解成无数个段落，每一段换什么马，走什么水路，用什么样的坛子封装。他尝试了双层木桶，中间填满冰块。他尝试了带枝运输，用泥土封住根部。他甚至尝试了把荔枝浸在酒里。第一次实验失败，荔枝运到2000里外就臭了。第二次实验，他改变了路线，利用珠江的水路加速，荔枝跑到了3000里，还是烂了。在这个过程中，李善德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的房奴，他把自己变成了一台精确的计算机。他在算马匹的耐力，算风向的流速，算每一个异族交接时浪费的每一秒钟。但真正让他感到绝望的不是技术难题，而是官场上的人事。当他终于算出一条理论上可行的路线时，他发现自己遇到了比大山还难翻的阻碍——手续。所有的部门都在推诿，驿站说没有批文不能给马，户部说没有预算不能给钱。李善德手里那个荔枝使的头衔，在那些大官眼里就是一个笑话。就在他几乎要放弃的时候，他遇到了杨国忠，当时的当朝宰相。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李善德作为一个正直的人，最后竟然要靠出卖灵魂去投靠一个权臣，才能拿到那块象征权力的银牌。拿到了牌子，那些驿站的官员立刻变了脸，点头哈腰，全力配合。李善德意识到，这5000里的路其实不是马跑出来的，而是全力推出来的。6月1日临近，李善德亲自跨上马背，他这个老骨头在颠簸的马背上磨得鲜血淋漓，他看着身后的一族一个个累倒，看着为了抢时间运荔枝的队伍践踏了路边的农田，撞翻了路人的货摊，他的心越来越冷。6月1日清晨，当他终于冲进长安的大门，把那一筐还带着绿叶透着清香的荔枝送到贵妃面前时，他几乎听到了全城的欢呼。宫门内时验货确认仍有一批色泽鲜亮香气尚存的荔枝可以呈上御前，主楼被抬入宫中，庆典照常举行，城中传出了欢呼声。公文很快下发，岭南贡荔枝准时抵达。但当他回头看去，他看到的却不是胜利，而是满地的废墟。为了这几颗荔枝，他丢掉了他的朋友，丢掉了他的良知。他发现，当他终于跑赢了时间，他却跑丢了那个曾经只想在槐树下安稳生活的自己。没有人记录沿途死去的马匹，没有人统计被征调的足裔，没有人提及踩坏的田地，史书只会留下贵妃的一笑。而当任务结束后，李善德重新回到原位，那枚银牌被收回，上司刘蜀令却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辛苦了，然后便继续翻阅账册去了。不久之后，他应得罪权臣被贬岭南，长安依旧繁华，直到安史之乱爆发，整座城市陷入冰火， 那些在庆典上谈笑风生的人仓皇难逃，而此时的李善德却已经在岭南荔枝林中守着妻女度日。电影到这里便全部结束了。李善德完成了那场几乎不可能的奔跑，荔枝被沉进宫中，庆典顺利举行。表面上这似乎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故事，但如果把时间稍微拉远一点，就会发现这个故事真正值得被观察的并不是那几筐水果，而是一个行政系统在压力下如何的运转。在这套体系里，没有人真正反对过这个提议，也没有人真正的去支持他，所有人似乎只是顺着权力的方向移动。宫中提出愿望，中枢默认需求，具体的可行性并没有成为讨论的重点，决定先发声，计算随后补上，真正的计算却被推给了那个执行者。李善德最初做的那件事并不是英勇，而是算账。他在纸上写满了数字，推算距离，推算时间，推算换马的频率。这一幕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他揭示了一个事实，系统在下达命令时并没有做这一步，理性并没有出现在决策层面，而是被迫集中在执行端。可是当执行端承担全部理性的责任时，他同时也承担了全部的风险。故事中最具张力的部分不是暴雨，而是马匹奔跑，而是那些手续。每一个驿站的签字，每一次调拨的犹豫，都是权力边界的体现。没有银牌时，所有的命令都显得那么软弱，可是有了银牌之后，所有的阻力似乎瞬间便消失无踪了。正是在那一刻，让李善德意识到真正可以推动五千里路的不是马，而是权力的许可。权力并不创造速度，它只是决定谁可以占用资源，而资源的代价则分散在那些无名的人身上。疲惫的异族，跑断腿的马匹，被踩坏的田地，要知道这些并不会进入官方的记录，因为系统记录的只会是结果，结果达成，过程自动消隐。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长安的荔枝并不是一个关于奋斗的故事，它更像是一个关于代价如何被分配的故事。更值得注意的是李善德从头至尾的变化，他一开始只是想活下来，后来他开始追求完成本身。这个转变并不剧烈，却非常的真实。当一个人被放进倒计时的结构里，时间便会成为唯一的坐标，其他维度会逐渐的退场。道德不是被主动抛弃，而是在紧迫中被压缩的。他并没有突然变成冷酷的人，他只是一次次的告诉自己，现在他不能停。那种持续的自我说服，本质上则是一种适应机制的体现。为了让自己在高压中保持行动，他必须把复杂的情绪降到可能的最低。回看一下我们，这种状态在现代社会也并不陌生。当指标成为唯一的标准，当期限成为唯一的尺度，人的内在会自然的收缩，不是因为贪婪，也不是因为邪恶，而是因为生存需要单一的目标。荔枝在长安被呈上时，象征意义便完成，盛世的形象得到了强化，但读者已经看见了那条看不见的链条，从岭南到长安，资源被极限的抽取。系统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和权力，但是却没有审视这份能力是否值得被使用。因此后来安史之乱爆发，那套看似牢固的秩序便在瞬间崩塌了。有意思的是，李善德被贬岭南，却反而躲过了这场灾祸。这一安排不像是作者简单的讽刺，而是一种时间维度的拉伸。他在提示我们，短期的成功并不能保证结构的稳定。荔枝的送达只是一次局部的胜利，王朝的动荡则是宏观层面的现实。 当历史回头那句一骑红尘妃子笑，他不会记录五千里的奔波，但小说让这段奔波重新显形在我们眼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善恶对立，而是程序的如何运作。秩序并不总是暴力的，它往往温和合规，层层递进，也正因为如此，它更难被察觉。所以李善德并没有推翻任何东西，他只是完成了一项任务，但他在奔跑中却看清了权力的重量。但是那种看清并没有给他带来胜利感，只是带来了清醒。而所有的清醒往往发生在代价已经付出之后。让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到电影中部分的人物身上。如果仅仅把李善德理解为一个被迫完成任务的小官，那就低估了这个人物的厚度。他的真正复杂之处在于，他在整件事情中经历了三次身份转换，而这三次转换几乎没有外部的宣告，全部发生在了他的内心深处。第一次转换是从谨慎的小吏到被推上前台的承担者。在长安20多年，李善德一直处在安全的边缘，他不是无能，相反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数字和统筹上极为精细，但他的精细从来都是用来避免风险的，而不是用来主动承担风险的。因此励志任务落下时，他最初的反应是算账而不是愤怒，这说明他对规则仍抱有信任，他相信只要计算清楚，规则会承认现实。但当他发现朝廷已定四个字足以覆盖所有推算时，他才第一次意识到规则并不是用来理性讨论的，而是用来保证执行的，这是第一次的认知断裂。第二次的转换发生在岭南，在实验一次次失败之后，李善德的状态开始改变。最初他是在为生存挣扎着，但随着投入增加，他开始为完成本身而执着，这种执着来源于投入的成本。当一个人已经为某件事耗尽精力、时间、金钱，甚至赌上家庭的未来时，承认他不可能完成比继续奔跑更难。因此他把五千里拆解成可供段落，是在重建秩序。自然无法控制，但段落可以控制，距离无法缩短，但节奏可以压缩。他不断微调路径，本质上是在把一个宏观不合理的命令转移为微观可操作的步骤。这种能力令人敬佩，但也危险，因为它意味着他已经接受了目标的正当性，他不再问是否值得，只问如何实现。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第三次的转换是银牌在手。当杨国忠授予银牌时，李善德第一次体会到了权力的流动，他的话语开始有效，命令开始畅通，阻力则是迅速地消失了。 这种体验对一个长期处在底层的人而言是极具冲击力的。他突然之间意识到，问题或许从来不在技术层面，而是在权力层面。于是这带来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变化，他开始主动利用这枚权力象征，他不再只是执行者，而成为了调度者。他要求更快的换马，压缩交接时间，甚至默认沿途损耗的代价。那一刻，他已经不再单纯是被结构挤压的人，反而开始成为了结构的延伸。这一点极其重要，很多人会把故事理解为体制压迫个体，但电影呈现的则是更复杂。李善德在极端压力下不只是受害者，他也成为了推动压力的人。他为了完成任务选择忽略某些代价，不是因为他冷血，而是因为他学会了如何在系统内部生存。而这正是人物最沉重的部分，他不是被摧毁，他是被同化。与李善德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刘蜀令。刘蜀令的平静几乎令人不安，他既没有恶意也没有激情，他只做一件事，确保所有的风险不落在自己的身上。他的语言永远含糊不辞，他的态度永远中性，他懂得如何把命令转化为执行的责任，同时保持自身的安全。他并不残忍，他只是极度理性。在一个高问责环境中，承担额外风险是愚蠢的。刘蜀令代表的是长期适应后的稳态人格，他已经不再对目标本身有情绪反应，他只对责任分布敏感。而电影中的另一人物杨国忠则代表了另一种人格，他是完全不参与也完全不需要参与细节的，但他却非常的清楚结构是如何运作的。他的权力也不需要证明，他只需要展示便可以了。而银牌便是这样的一种展示。银牌不仅是一种授权，更是一种象征，他告诉所有人资源可以为特定目标让路。对杨国忠而言，荔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权力的边界被再次确认。沿途的驿站官员与地方官员则体现了集体性的谨慎，他们的推诿并非出于怠惰，而是风险意识。他们知道一旦失败，问责可能向下追溯，于是他们用手续构筑缓冲区，程序在这里成为一种防御工具。而李善德的妻子始终在叙事的边缘，他代表的是私人生活的尺度。他并不能够理解五千里的博弈，也不参与权力的逻辑，但他是所有行动的起点。那座小院，那笔贷款，是整个故事的现实重量。在荔枝送达庆典如期举行，所有人都恢复原位之后，银牌被收回，权力重新回到顶端，李善德回到从九品的席位，但他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他见过权力如何改变规则，也见过规则如何掩盖代价。他知道自己的能力可以推动奇迹，也知道奇迹并不改变结构。因此后来被别岭南看似失败了，却使他脱离了权力核心。当安史之乱爆发，那些站在顶端的人失去庇护，他却在边缘地带得以幸存。我想整部电影人物的深度就在这里，没有人被简单的定义为好或坏，每个人都在体系里寻找到了自己的安全位置，有的人选择退让，有的人选择掌控，有的人选择奔跑。而李善德的奔跑并不是为了荣誉，而是在不断适应一个他似乎永远也无法改变的秩序体系。长安的荔枝虽然设定在唐朝天宝年间，被普遍归为历史冒险喜剧，但它被观众和评论一致解读为一种借古讽今、以小见大的制度与职场的预言。 它不是一部纯粹的古装传奇片，而是一部能够与当代观众产生直接共鸣的作品。电影本身便是一种结构性的隐喻，剧作以看似荒诞的把新鲜荔枝从岭南运到长安这一任务展开推动。这种对荒谬任务的描绘并非纯粹夸张，而被多位影评人认为是对现实性情的真实影射。许多年轻观众尤其感同身受，因为这是一场跨时代的职场困境缩影。在古代，完成不可能任务意味着生命和前途危机，而在现代，完成不可能的 KPI， 加班到深夜，压力边缘常常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影片的一种常见的解读是把它象征意义与现实消耗对照起来。荔枝不仅是贡品，更是权力、面子和符号的象征。电影中的任务并非真正为了名声，而是为了权贵的满足。社会与权力体系将大量资源甚至人的生命投入到了一个没有实质价值的任务上，这一观点在诸多评论中被反复提及。这种映射在当下社会极易找到对应。许多工作中，我们被要求完成看似重要的任务，但这些所谓的重要，往往只是目标在结构上被设定，而非真正改善现实的状况。从深层心理角度看，《长安的荔枝》中的人物并非只有一个主角群体，而是形成了一种生态式的社会角色的分布。权力层，例如高层的掌权者，他们负责提出目标，但并不承担实际的执行责任。中层机构，官员，负责把任务分配合法化和包装，却自身有足够的回避空间。基础执行者，被迫承担任务，并在过程当中被逐渐的物化和功能化。与此同时，任务旁的其他人物，如当地的商人、农户和辅助的角色，在从不同的层面中手中掌握的信息、资源，甚至隐性的利益，形成了复杂的行动的动力。由这三层结构完成了整个《长安荔枝》中的人物群体。正如部分评论指出的那样，电影使观众看到的并不是单纯的历史奇迹，而是每一段奔波其实是集体嵌入结构的个人斗争。这个斗争既有外在的官僚阻力与资源配置的难题，还有内在的心理拉扯。完成任务意味着尊严、责任、家庭期望与社会评价的叠加。而更深入的解读则会认为，《长安的荔枝》涉及了一个核心的问题：符号性目标对现实系统的高效耗性。所谓荔枝被及时送达，它传递给观众的并不是果实，而更像是一种象征。你看，通过权力的扩张，体制的运转效率，从而使得最终面子的达成。而这种象征性符号在现实中则是屡见不鲜，比如把销售额增长、上市时间、绩效排名、指标突破等等等等作为了唯一的目标，却忽视了真正价值创造与参与者的健康与生活的质量。这部电影的另一层现代投射在于它的职场隐喻性。许多评论者一致强调，该片类似现代职场缩影，每一个层级似乎都有了自己的考量。基层害怕失去工作，中层担心升迁失利，而高层则担心名誉受损。这样的共情点在普通上班族中极易被触发。因此，影片并不只是对体制进行了批判，它以更细腻的方式表现出人性的复杂面。人物在不同选择中不断调整了方向，不 不只是对权力结构的被动适应，还有对自身价值的主动追求。例如电影中在难以保存励志的关键时刻，不少配角愿意协助，包括商人、当地村民，甚至某些看似无关的路人角色。这些互动让故事不只是寒冷的制度逻辑，也开始包含了一种对人性中善意、合作与意志力的展现。电影的极端讽刺并不在于目标本身，而在于在目标达成后，庆典与历史叙述忽略了过程中的代价。当最终荔枝送进了宫中，镜头停留在手将近触果上，却没有写实记录沿途的消耗，比如马匹的疲累、异族的牺牲、沿途土地被征用与破坏。这一画面上的断裂成为整部影片最具穿透力的隐喻。系统只记录结果，却从不记载过程与代价。这种隐喻与现实社会的张力不只存在于中国社会，它本质上也揭示了现代社会中被广泛讨论的符号性经济。经济学与社会学有一个概念称作象征性资本，核心意思是权威、声望、面子与秩序本身成为一种价值指标，往往远超过真实的生产价值。这在本片中体现在荔枝的鲜度不是为了可口，而是为了展示权力的统御与资源调动能力。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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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因此，长安的荔枝能够在现代年轻观众中产生出强烈的共鸣感，不仅是因为它借职场与权力结构刻画小人物的挣扎，更是因为它向观众揭示了一种现实的运行机制。个人在系统中不断调整方向，权衡优先级，内化外界的压力，甚至在那些看似无意义的目标下消磨意志。总结来说，长安的荔枝不是在告诉我们一个古代故事，而是在展示一种穿越时代的动态。即便制度、文化与时代背景所不同，人类面对目标、风险与压力时的心理机制，以及系统如何将个人力量结构化并最终吸收掉个体价值的方式，却是共通的。这一层映照才是当下这部电影真正具有深度意义的部分。当我们把长安的荔枝从具体故事抽离出来，它的深层意义并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故事或一部古装冒险片，而是构造了一种跨时代的对话，一个关于意义如何在强权结构与个体之间被赋予和消解的叙事。在过去的影评与解析中，学界与评论者反复提到， 这部作品是通过视觉语言与历史叙事的创造性融合，对盛唐衰亡本质的艺术叩问，不是直接在讲历史，而是在用历史去看见今天的结构性的矛盾。电影的叙事逻辑没有明显的宏大宣言，他把重心放在了一个看似荒诞的行动上，把岭南的荔枝运到长安，但多数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产生了共鸣，不是因为任务本身，而是因为这个任务像一面镜子，把现代社会的某些运行机制放大了出来。尤其是在现代职场与社会结构语境下，这个故事被解读为古代版的职场 PUA， 看似合理规范、目标明确的要求，在执行层面却充满了无解与压力，而执行者被推向边缘位置，必须承担几乎无解的结果压力。从心理学角度看，这里的荒诞不在于任务本身的荒诞，而在于它源于一个被高层默认却从未被真正论证的目标。西方哲学中有一种荒诞概念叫超载意义，意思不是世界无意义，而是意义被过度的赋予，被强制的赋值，从而失去真实的连接。正如一篇英文影评指出的那样，中国式的荒诞并非因为意义空洞，而是因为意义层层叠加到个体身上，个体无法质疑这意义，却又不得不为之奔跑。在电影中，这种荒诞被层层的具象化了，从权力阶层提出任务，到中层官僚的推诿，再到基层执行者的被动承受。这一结构在社会学上对应的是一种职能分工下的责任错位。高层提出的目标如此的宏大，基层却必须承担全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从现代视角看，这种机制非常类似于今日组织中常见的绩效压力体系，它让人看到结果优先、过程被忽视、责任被下放的结构性困局，和无数职业人士在会议上被下达看似合理却难以完成的目标一样。长安的荔枝通过历史隐喻，让代际共鸣变成了一面跨时代的镜子。从心理学层面进一步观察，电影中的人物并不只是被动的结构受害者。正如一些影评所指出的那样，影片让人物在荒诞中产生共情，不是通过夸张，而是靠贴近现实的细节。比如李善德为家庭、为未来背负压力，在看似无解的任务前，只能不断调整方法，与同事反复协商，被制度拖延与否决，在资源分配中不断地去博弈。这样的细节设计使观众本能地把自己映射进角色之中，不是因为古代背景，而是因为这种内部心理机制在当下社会同样存在。更值得关注的是，电影用叙事策略构建了一种制度外部的心理张力。评论指出，影片本身的节奏设计，如开局的倒计时、镜头的构图处理、角色互动场景的安排，都把审美与心理张力完美的融合，使观众在观看故事的同时，意识到制度如何在不被明确说明的情况下影响人的情绪与行为。这种叙事策略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微观叙事，它不在宏大叙事中总结真理，而是在细节里让每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行为带上了时代性。而在文化观察层面，更多人甚至用盛世外衣下的裂痕去理解这部电影。影片把盛唐表面上的繁华、体制上的自信 与背后庞大的制度消耗、微小个体的生存困局并列展现，从而形成了一种哲学上的张力。制度的宏大外观往往遮掩了内部的裂痕，而个人的努力与抗争在表层叙事中几乎无足轻重，却是结构运作的真实动力和其代价的承载者。长安的荔枝在当代引发了巨大的反响，也并非偶然。统计显示，该片在抖音等平台上相关话题的播放量极高，很多年轻的观众将影片与自身职场压力、目标被下达却没有权限、责任被推卸却没有回旋空间等等等等现实的经历所联系起来，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这里面有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哲学问题，我们如何在一个大系统中保持主体性？当一个目标被赋予意义，而这种意义来自结构本身而不是个体判断时，个体的行动是顺从、抗争还是妥协？长安的荔枝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答案，它只是让观众在观看时同时进入了两种时间感，一个是紧迫的任务倒计时，一个是漫长的自我思考过程。所以长安的荔枝之所以能跨越时代，在现代社会引发共鸣，不在于我们真的关心唐朝的荔枝，而在于它让观众看到了一个普遍的现实。社会结构不仅塑造我们的行为模式，也在无形中塑造了我们的焦虑、选择、价值判断，以及我们如何理解生活意义的本身。长安的荔枝其实并没有讲一个关于胜利的故事，它讲的是一个人如何在必须奔跑的时候选择奔跑，以及在奔跑之后如何重新理解自己的故事。荔枝送到了，历史继续前行，盛世很快崩塌，真正留下来的不是那一刻的荣耀，而是那个曾经在路上拼命的人。也许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被写进史书，也不会站在权力的中心，但我们都会遇到属于自己的荔枝时刻，一个不得不接下的任务，一段看似无法拒绝的奔跑。电影的价值不在于告诉我们该不该跑，而在于提醒我们跑完之后别忘了回头看一眼。如果能在看清之后依然保有一点对自己的判断，那这条路就不算白走。其实我想，这部电影真正让人难受的地方不是奔跑本身，而是那种没有人觉得有问题的氛围。命令下达的理所当然，中层转述的顺理成章，基层执行的拼尽了全力，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显得非常合理，于是整件事看起来也就合理了。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现实里很多事情也是这样，我们很少遇到赤裸裸的压迫，大多数时候都是在一种看起来都说得通的逻辑里被推着向前。指标是合理的，目标是积极的，努力是值得的。真正难以察觉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被磨掉的东西，我们的耐心、情绪、身体的边界和对生活的感受力。所以这部电影的价值并不在于替谁鸣不平，而在于它把过程拍出来了。它没有让主角变成传奇，也没有选择让他悲壮的牺牲，它只是让我们看见原来所谓的成功是这样被拼出来的。而当庆典结束，镜头离开中心，那条路依然还在那里，它不会消失，也不会被记录，但却真实的存在。也许我们这一代人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快的速度，
而是偶尔停下来，确认自己是不是在为真正重要的事情而奔跑。节目讲到这里，我们或许也可以停一下。我们这一代人很少真的被逼上马背，但我们也几乎每天都在被时间所追赶。目标越来越多，节奏越来越快，判断越来越依赖外部的标准。也许真正值得保留的不是拒绝奔跑的勇气，而是在奔跑中还能意识到自己在奔跑。当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做，为谁而做，那么这条路就不再完全属于别人。荔枝会腐坏，盛世会更替，系统会更新。人能留下来的往往不是完成了什么，而是经历过什么之后，自己有没有变成另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其实有些故事讲完之后会让人有点安静，既不是震撼，也不是愤怒，就是一种很轻的后坐力。我们会突然意识到，原来很多事情并不是非黑即白，也不是一句对错可以概括的。我们常常习惯地站在结果那里说话，可真正难的却是在过程里活着。电影里的人如此，我们也是如此。做选择的时候很清醒，往前走的时候很坚定，可等走完了再回头看，却总会多出一点复杂的感觉。也许这就是故事存在的意义，不是替我们解决问题，而是替我们把那种复杂的感觉留住。既然讲到了这里，那就让它停在这里吧。有些话不用说满，有些情绪不用多做解释。我想在这深深的夜晚，今天的读书观影栏目就和大家走到这里，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嗨嗨，大家晚上好啊，欢迎来到今天的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Hermie。 当城市的灯慢慢暗下来呢，我们才敢认真的听一首歌。我想把今晚的主题，我挑选了几首歌，这个主题叫做星火与暗潮，有热烈，有孤独，有逃离，也有自我的和解。第一首歌是从一首火种开始，来自张艺兴的星火。这首《星火》是他音乐表达中最具有力量感的一类作品，编曲上是电子摇滚加交响铺垫的结构，开场低频鼓点和合成器铺底，营造出一种压抑蓄力的空间感。副歌的部分弦乐是与重鼓的叠加，声音密度瞬间拉满，是燃烧的质感非常的明显。它不是那种热闹型的燃曲，是在夜里走路，然后心里有种目标在慢慢被点亮的感觉。
神却然共感叹
星火这两个字很妙，不是烈焰，是火种，是微弱但不灭的信念。这个时候听这种歌会有一种原来自己还没有被放弃的确认感和那种救赎感。第二首是从燃烧走向更私密的情绪，项羽是王二浪的代表作。这是一首非常典型的极简流行的民谣结构的，编曲很干净，木吉他分解的和弦加上轻鼓刷，加上淡淡的一个贝斯的线条，人声几乎没有过度的修饰，留白的很多。这首歌最妙的地方我认为是旋律走向非常的顺滑，没有突兀的跳跃，就像水流一样，也像歌曲的名字项羽一样。 是吧是吧，这首歌听感上会让人感觉到放松，就是不是轰轰烈烈，是那种安静的围绕着你的那种无声的依附感。下一首歌来自汪苏泷的《无名之辈》，这首《无名之辈》是和电影《无名之辈》同名，但汪苏泷的版本呢更偏向流行的叙事，是属于那种钢琴的主导加上情绪递进式的编排。钢琴非常克制，后半段呢弦乐渐入，鼓点开始增强存在感，是非常典型的压抑到释放类型的歌曲。听感上有点像那种普通人的英雄主义，是就是你不是主角，但你也不甘于平庸的力量。希望你听到这首歌会有共鸣。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 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第四首来自五月天和陈绮贞合作的《私奔到月球》，标准的流行摇滚加清甜对唱的结构。电吉他是那种清亮的分解感，鼓组也很干净的利落。这首歌节奏感是比较跳跃的，非常具有那种向上飞的画面感，比较明亮啊，带一点那种青春的滤镜。
其实你是个心狠又手辣的小偷，我的心、我的呼吸和名字都偷走。
听完你是不是也想任性一点呢？月球之后火焰还在，我们再听一次星火，这次是歌曲来自星火社，然后歌曲名字叫木下，木下我记得是等什么君他们第一次原唱，然后星火社进行了一个合唱版的这个翻唱，比原版呢更强调人声的层次感，编曲就是非常的宏大，多声部的那种合唱堆叠起来，在其中加入了管弦乐的色彩，中后段就是听起来会有那种明显的音强感， 声音一层一层那种合唱的叠上去，就像是那种集体的宣言，那种合唱带来的共振会听起来特别有力量。
声声伴唱游，乌篷水面风急流，薄云淡淡月出桥，烟上花正寻相绕，等了酒藤知己遥，七月冬落天色微摇，半真情有真的逍遥，白衣中马蜂流年少，佳人今生会莫再笑，
最后一首歌来自林俊杰的《黑键》，是他典型的那种钢琴主导的情绪作品。嗯，这首 R&B 结构吧算是，然后它融合那种流行啊，古典的很轻，然后贝斯线条也比较流动。《黑键》这首歌曲的名字啊，意象我觉得很妙，因为钢琴的黑键，它数量比较少，在钢琴的整个这个分布里面。但是呢，如果你使用了它，却决定了你和弦的色彩。所以像这首歌也是有点类似吧，它那种情绪表达是比较克制的，但是你又能就是非常的细腻，你都能听出来，会有一种那种复杂情绪被温柔承接的感觉，像钢琴的黑白键一样啊，有光有暗，有烈焰也有微光。
心，那爱越反复着千次的呼吸，扮演着全演着历程多艰辛，伤痕变成置换代替，百件事众人的感叹，一件事暗地的努力，直到奇迹其实不如无尽的
今晚的西雅图不眠夜那么就快要结束了，我们从星火开始，最后落在了黑白之间。如果你此时心里也有一颗火种，那就希望提醒你自己在这个城市的夜色里仍然能听见自己。我们下期再见，我是赫尔米。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四晚上的《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柯宇帆。又是一个美好的周四的夜晚，宇帆和您相约在这里，一起聊一聊美好的校园生活。今天我们的嘉宾依旧是我现在UW的一些同学， 然后他们都是今年才来美国进行留学的一个一些小朋友们，然后我请他们来作为嘉宾呢，主要是希望能通过他们来带领大家回到一些校园时候的一些美好回忆。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是有三个朋友的，但是现在只来了两位美女，然后先请这两位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然后我们先有请 Cody 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 Cody， 然后呢现在是在 UWMCDM 专业的，跟主持人是好朋友，然后我来自中国浙江，大概就这些。
好，那我们下一位诗阳同学。
大家好，我叫李诗阳，我现在是在 UW 上研究生，然后也是传媒专业，跟Cody 和宇博都是同班同学，然后我本科是在迈阿密大学毕业，学的是电影专业，然后是中国人，谢谢。
啊，非常欢迎两位朋友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其实我们之前一直在聊，我们说哎，这个节目我们应该聊点什么，因为我们这个京津校园栏目是一个比较就是日常的就是聊天节目，还是希望从就是听众朋友们给大家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听这个电台的感觉，就是像日常聊天一样，想让他们分享一些就是生活里面的这些非常好玩的事情啊。然后但是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先找一些主题，或者说现在需要找一些主题，那我就想先问一问两位，就是为什么会选择来美国就是读研究生，或者说为什么会选择来这个西雅图以及华大这个地方来作为你们的留学地点呢？
那我先来讲吧。是这样的，我是之前因为机缘巧合，学校里有项目，我就到美国这边来看了一看，然后发现跟自己八字挺合的吧，就挺喜欢这边的一些文化呀，这边的一些食物风景之类的，所以当时就决定要到这边来读研究生。选择西雅图的话，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是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然后我觉得西雅图是一个非常非常对这个户外运动爱好者很友好的一个城市，而且华大也非常不错，我来这边真的是开中了彩票的感觉。
那诗阳呢？诗阳来这儿的理由是什么？
我不知道该说该怎么去形容，因为其实我本科在美国也是待了5年。
对。
然后但想再回来也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在国内我感觉到毕业之后好像突然发现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这个就很玄学，因为毕竟本科学的电影，然后这个电影在国内确实有点不太能走得下去，然后我突然间就感觉好像除了这么一个专业我也没有别的可以就是进行下去的。然后跟父母讨论一下，还是觉得说要不换一个传媒试一试。然后 UW 这个我可能就是更专业导向，因为 UW 这个专业确实还蛮不错，然后加上环境，主要是自然环境就是非常不错，然后就想着说过来看一看，而且我同时也还蛮怀念在美国生活的那种感觉。对，
明白明白。我确实，其实我和诗阳同学算是老乡，因为我之前的本科也是在佛罗里达读的，然后就想问问，就现在你们来这边西雅图也是已经差不多2-3个月吧，就是会觉得这里和就是你们之前预期的是一样吗？或者说就是在这三个月内就觉得这个城市就是跟你们带来的这个真实的这个体验大概是什么样？
那我先来首先我觉得我还是会有点不适应，因为这边天气跟之前天气很不一样，我州天气确实比较阳光明媚一点，然后这边可能就是比较阴天，但其实最近还好啦，最近阳光还是蛮好的。 还有一个就是 community， 就是在我们那边其实中国人没有那么多，然后大家都各自在各自的小圈子里面玩，然后 focus on 在学习上面。但是来到这边之后，我突然就觉得，我的天，就是你要每天跟好多人去交流，然后就有一种，因为我那个 MBTI 是 I 型人，然后我就每天就感觉自己像被掏空一样，就是跟不同的人去交流，然后还要去 balance 学习和工作上面，不对，学习和生活上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很久再去适应。我觉得跟像 Cody 不一样，可能因为 Cody 他之前在从国内直接来到美国来，他可能会更好的去适应，因为他是来了一个更新鲜的环境里面。但是我可能是有一种从老家搬到了一个新的家里面，
对
那种感觉，然后就会非常的彷徨，而且还会留恋于之前跟我之前老朋友老同学在一块玩啊学习的那种感觉，然后你要重新 set up 一个新的 environment 还是有点困难的。
对，确实确实，这个我也非常深有体会，因为我去年来西雅图之后，确实面临的和世阳一样的问题，就是我虽然之前在西雅图待了三年，但是去佛州之后，就确实和世阳说的一样，就是可能那边中国人很少，然后大家都是比较就是 focus 这个学习啊，就是社交其实没有很多，然后我去年刚回来的时候也是觉得就不太习惯，特别再加上今年就是突然间也认识很多朋友之后，也会觉得就是和之前这个生活是有一些变化了，所以非常深有体会。那就看看 Cody 这三个月有没有觉得和国内有什么区别呢？
说实话，这三个月我过得很开心，因为怎么说呢？就是目前为止，我还是非常喜欢西雅图这个地方。因为是我自己选择来到这里，然后我也很庆幸我做了这个选择，因为首先这边的天气很不错，然后风景也非常好，我非常喜欢的一点就是西雅图这种自然跟城市非常好的结合在了一起，就有非常好的景观，然后也有非常就像downtown那边非常现代啊非常未来感的东西。然后可能是因为我刚从国内过来，然后我对一切都很有新鲜感，然后这边的中国人又比较多，所以的话就是非常好的帮助我适应到了这边的生活中，因为这边中餐也很多，而且也很好吃。
对，确实。
还有就很开心的是我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然后而且我发现大家人都非常好，比如像我们的宇帆老师，就是会让我怎么说呢，很开心，真的非常开心，就是在这边是一个崭新的开始，而且这个开始的这个新生活又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就是我也就是未来跟大家有共同的规划啊，然后一起去到哪玩啊，然后也找到了就是有共同目标的人，就是可以一起努力，然后平时也反正就是很开心、很喜欢。对，
挺好，谢谢。确实我觉得就是像 Cody 说的这个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以及就是如果确实这个今年西雅图的冬天雨季倒不多，很多晴天啊，这个其实确实能帮助这个刚来的朋友们能这个快速的融入进来，所以这个也非常恭喜你没有那个就是刚来的时候那种，因为那个叫什么，记得我们刚来的时候有一个词儿，就是那个词儿的大概意思就是刚来的时候留学生他们会那个 homesick， 对，就是会想家嘛，
焦虑，
对，可能没有这个真是特别好，就能快速的融入进来，享受这边的生活。其实，美国特别是西雅图这个地方，就是好山好水好无聊，就没事了，就只能大家一起玩一玩，它不能像什么加州或者说哪怕佛罗里达，我们还能有些时候出去晒看看海滩什么的。西雅图这个地方确实是，就是只能自己找乐子。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能快速的适应真的是确实是很不错的。那就确实是觉得 刚来，通过两位刚刚提到了这个不同的这个城市不同的差异，然后来的时候这个不同的感触，确实会让我回想到这个之前我刚来时候的生活。但同时二位也提到了这个朋友这个词，就是它能帮助我们来就是更快的适应新生活嘛。其实就是像我们那个五四零课里面最近不是在讲这个适应性嘛，就是这周
的
作业，
是的
是的这周的作业。所以就想问问，就是这两位在这三个月里面，嗯，大概有没有一些就比如说认识了一些比较好的朋友，或者说遇到过一些很好玩的事情，就是可以和大家分享分享，就是嗯，他们是怎样帮助哎我们就是融入这个集体，或者说让你们找到一个归属感。
那先让 Cody 说一下。
首先我觉得距离我最近的话，其实是我很幸运找到了两个非常好的室友。
嗯，
是在我这个生活的地方，就一个小家。
嗯，
我们真的就是大家也会非常互相尊重，然后我们也经常会交流一些自己的感情，不是感情，自己的一些想法。
对，
然后这个 environment 特别好，就是会让我觉得有，虽然刚到这边两三个月吧，但是你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 backup。 就是虽然就算在外面很累啊怎样，但是还最后回到了家，就是everything is okay， 就是这种感觉。
嗯，
非常好。对，然后我也很幸运，就是遇到了相对来说比较聊得来也比较志同道合的朋友。平时有事没事约约饭啊，或者说一些说走就走的一些小的旅行啊。怎么说，感觉虽然只到这边两三个月，但是我真的感觉在这已经待了两年。
确实确实确实，这个确实是会有一种这样的魔力。这个
是的，
这个有朋友之后可以帮助我们很快的适应这个生活。确实，我也觉得我们好像没有认识很久，但我觉得好像认识了好久。就每次我也这样感觉。
是的，然后就我们相处起来也非常的舒服。
对对对对，
很奇妙，很奇妙，
很奇妙。对，缘分妙不可言，
妙不可言。
那诗阳呢？
我觉得Cody把我想说的话给说完了。因为我跟Cody是室友。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室友，所以我们是3B3B 这样。然后我也没有想到，一开始找室友的时候我还是蛮忐忑的，因为怕找到就是会有很多室友矛盾这样。
对对对。
对，但是我觉得大家都非常好，而且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色。像我们的 Cody 老师，他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他的思维就非常的直，就是他可以帮我解决很多问题。就是在我感觉到很犹豫很彷徨的时候，他就能用他那种独特的思维帮我捋直我的想法。然后我另一个室友呢，就是可以给我很多的 emotional support。他就在我感觉到非常 down 的时候给我很多的安慰，然后让我感觉到很舒服。然后我们三个人在一块相处也是，就是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不是所有室友都愿意去创造一个家庭的感觉，他们更多可能只是想要去 share 一个空间而已。但是我们三个人正好都非常想要去创造家的感觉，然后大家互相尊重，互相包容，然后互相没事的时候就是喝喝小酒，然后聊聊天，聊聊自己，就是一个很放心很舒适的一个环境。你能让自己在这个环境下，你就会觉得很安全，
很安全。
这个是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就是在学校里面，我也没有想到咱们这个项目大家人都非常好。
对对对，
而且可能也因为研究生，然后大家都是有独立的人格。也不会有那种本科或者说 high school 的时候那种很乱七八糟的事情。
对对对，
大家很坦然面
对
自己的一些处境，然后也不会去，就是也不怕去向别人寻求帮助，然后别人也会很乐意去帮助彼此，这么一个状态。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就是， 我还是比较期待，就是后面，因为我要买车嘛，然后后面买了车之后，想带着我的朋友们一块儿出去兜兜风，
兜兜风，
尽量在这个城市里面 settle down。
对对对，确实确实，诗阳说的特别好，就是这个研究生这个确实是让我也觉得就是没有想到我们 cohort 二大家能相处的这么好，因为之前和我们另外那个 Joanna 聊天的时候，就他之前是二一那个群主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们在上一届的时候其实关系倒并不会像我们如此融洽，大家好像就是都很打开自己内心，并没有那种竞争感，或者说没有那种就是虚伪啊什么，好像都是很坦诚相待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大家都在成长，已经到了这个年龄，然后再加上像石阳刚说的这个室友关系，其实我也觉得其实可能不同年龄的这个室友他处起来的感觉不一样，可能显示现在大家已经都长大了吧，可能这个时候大家也能可以将心比心，同理心，对吧，可以给互相考虑问题，所以就能相处起来很有归属感。然后最后说这个买车，这个其实确实是美国这个地方就是有车等于有腿，就是有车之后确实是能让你能更了解这个城市的细节，就像你刚说的带着朋友们一起去兜兜风啊，有些时候难受了其实随便开开车啊，其实心情确实会变好。所以很期待你的新车啊，有了之后可以带我们一起兜风去玩。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好，那我们节目告一段落，先进一段广告，然后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四晚上的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柯宇帆。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几位我在 UW 的同学啊，他们是和我一节课非常亲密的同学啊，总共是三位啊。刚刚已经有 Cody 和诗阳两位美女和大家已经聊过天了，接下来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我们专业里面就是男生除了我以外的另一位，当然还有其他，就是和我关系特别好的一个铁哥们啊，他叫做 Steven 啊，他是来自也是今年来美国读书的，来读研究生的一位导演啊，他的本科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让我们有请 Steven 和我们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 Steven， 然后我来自中国福建厦门。对，然后来到西雅图呢，就是来到 UW， 就是想从我的老本行电影转到这个新媒体的这样一种视听的创意的表达上，所以对，这是我来到 UW 的这样一个初步的想法。然后在这里呢也碰到了许多很有意思的朋友们，然后比如说像主持人咱们的寇宇帆，还有我们的这个两位美女 Cody 和诗阳啊，他们都是特别特别棒的朋友。对，然后很高兴今天能来到电台做客。
欢迎欢迎欢迎，特别特别，我特别喜欢那个 Steven 的整个声音也好，或者他这个人，就是他是一个特别积极向上的那种非常充满活力的一位同学，他的声音特别有阿信，就是五月天主唱的那种少年感。然后我们这个，我记得第一次见 Cody 是，不是 Cody， 第一次见 Steven 是在这个， 新生会的时候，然后那个我俩其实一直都没有说上话，直到最后还是他主动找了我。其实我现在可以说，其实我最早也看到你了，只是我没敢和你说话。所以就是
对对对，因为一开始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的印象就是
对
吕凡这个主持人，嗯，很不错，一个大帅哥。对，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不太好交流，但是后面想了想，感觉还是要打个招呼，然后没想到一打招呼就发现，哎，
对，
这个人和网络上不太一样。
对，是，确实，所以刚刚我们已经问了一些诗阳和这个 Cody 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了解到，就是因为 Cody 和诗阳是在一个地方住嘛，他们是在住一个公寓，而 Steven 和另外的我们一些朋友，他们是在另一个公寓住，当然都在 UDAP 附近。所以就是刚刚诗阳和 Cody 都聊到了一些关于朋友的一些这个事情，比如说朋友帮助他们有了归属感。所以想问问 Steven， 在比如说你们公寓，像 Siri， 像你和你室友比如说相处的时候，或者说你和我们其他在 Siri 住的小伙伴们相处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一些就是让你觉得刻骨铭心的事情，或者说让你能通过这些事情快速的融入到我们这个团体里呢？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就是其实我找室友也是一个很机缘巧合的事情，因为我们之前在来之前嘛会有这个新生群，然后我们这个新生群里呢就会抛各种这个找室友的广告，那这个就是靠聊嘛，然后正好聊到一个就是我隔壁那个哥们儿，然后他跟我聊爱好，发现我操，我们两个人真的就像就是照镜子一样，就是合得来。然后我一开始呢，其实我一开始是想找个 studio 自己住的，因为我说这个研究生嘛，因为本科处在这个八人的这个监狱双引号监狱上，所以我就想说找一个这个单人间。然后后面呢，就是因为我姐是在美国本科读书，然后她就建议我说你最好还是要找一个室友，那说好行，那我就说行，我就找一个，然后我就跟那朋友说那我们就二 B 二 B， 然后正好结果刚好还有两个哥们儿，他已经跟他聊好，然后他就问我说能不能四比四比，我说四比四比也不是不可以，然后我们就很奇妙就结在一块了。我们四个人的专业是完全不同，就是因为像我是传媒专业，
对，
然后我另外一个室友是这个化学专业，然后我还有一个舍友是这个公共政策专业，以及最后一个舍友是这个机械专业，就是这个机械转码，所以说相当于我们四个人的领域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就是很幸运的是，就是我们四个人的相处模式反而还是蛮一致的，就是我们不会像其他室友，比如说 OK， 我们就平时我们就待在房间里不出来，我们是刚来的那一周两周，我还有包括就是到现在基本上我们每周至少要在一起吃一起做饭一起做晚饭，做大概三四天这样子，就是大家一起在厨房里去忙自己就是一起来做这一份晚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来快速增进我们之间的感情。那包括其实在 Theory 的我们其他专业的同学，因为 Theory 这个公寓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专业只一个人住，
对，
然后我们在这个 Theory 里面就有一个这个大群，然后大家这个有什么吃的就分享一下，有什么用的就告诉大家，有什么超市好逛的就立马分享给大家，就我们在里面聊其实就是随便乱聊瞎聊，
对，
瞎聊天，
对，
然后有什么就说什么，就感觉就像在一个大公寓，
确实
还是蛮好的。
确实听 Steven 讲这个我也非常深有体会啊，虽然我和他们没有在一起住，但我其实都为了融入学生团体加入了很多群，确实又能感受到，觉得和通过你们讲到，就是比如说像你刚刚说的这个同学们一起啊，有什么事情啊，就是谁需要什么我就帮一个小忙，或者大家一起吃饭，这个确实是很让人有一种家的感觉，还有一种就是好像每这个分子这个圈子里面有我一份子啊，就是我们是一起处于这个圈子，有这个归属感，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就很像学生时代的大学生活这种感觉，虽然我们这个已经属于末期了这个研究生了，但是真的这种感觉其实等到后面工作之后就很难遇到，所以确实 非常那个幸运啊，能认识大家。然后不过再说回来，就说到这个朋友这个事情，因为传媒专业嘛，就是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我们传媒专业女生很多男生很少，就像我刚刚介绍Steven 的时候就说我们这个专业里面其实男生可能比如说占比不到5%吧，甚至10%这个样子，那这个男女比例差别很大。但当然还有其他专业，就比如像一些计算机专业，它的那个男生很多女生很少。这个大学时期，这个大家都说这个大学应该都谈恋爱嘛，就是这个感情在上大学的时候可能是最纯粹的。所以就是想问问，就是因为我是从这个美本啊美硕，然后已经工作之后再回到这个学校，其实我是非常就是很向往这种校园恋爱。但是想问问，就是比如像我跟诗阳可能是通过上班之后又回到这个学校，想问问就是比如说 Cody 和 Steven， 像你们这种就是从国内来，然后这个马上就是进入到这个新的这个美硕的这个旅程之中吧，我就想问问你们对这个感情这个有没有一些期待，或者说一种新的一个想法或者看法。
有啊，当然有啊。
那你会偏向于就是说，如果这种感情的话，你会更偏向于找虽然说找本专业的好像不太好，但是会偏向于找就是熟悉的人，还是比较会愿意去就是说了解一些其他不同的人这样。
我应该还是不会找本专业的吧。
对，
婉拒了哈。
确实。
怎么说呢，首先我不想找一个跟我距离太近的。因为如果是同一个专业的话，抬头不见低头见，虽然你说可能会在未来比如说找工啊，或者说学业方面可能如果同专业的话会互相帮助的更多一点，但是可能是我也是一个非常好奇的人吧，所以我会找一个可能跟我专业差的比较多的人。就是我比较喜欢这种跟不同的思维也好啊，或者背景也好，就是这样去交流，可能你会更复古，不是复古
，diversity，
对对 ，diversity， 更互补啊，怎么样？
那你会主动去，比如说，就是当然，因为像我们平常上课，可能也会花一些时间嘛。如果就是让你去认识其他专业的同学的话，你会是那种叫他主动去其他专业去通过比如说搭讪，或者说通过朋友介绍，还是会偏向于就是比如像就像我们这个宿舍，或者说你们住的这个公寓里面可能会有其他不同专业的人，通过公寓这种方式去认识。
都有吧，但是其实我在这方面不是一个特别主动的人，老害羞了。
看不出来呀。
怎么不主动了？看不出来。
怎么会呢？
所以可能会通过就是朋友去搭桥，去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就是朋友的朋友，或者这样子去认识人。就不会，除非说那个人真的
是你的
完全长在我的点上，然后我可能会鼓起勇气搭讪一下。
所以平时还是蛮活泼活跃的，看不出来在感情上你还是
好害羞，好害羞。
没感觉出来呀、
啊？没感觉出来。那你会偏向于什么 type 呢？让我们帮你物色物色。
对啊，寻觅一下。
什么 type？
对，
我这种 type。
有必要吗 ，Steven？ 有必要吗？
当众表白了吗？80万听众听着呢吗？
确实 ，Steven 确实从某些角度上来说，确实是我的 type。但是。
那要不趁这个机会，咱们就
哎，要不放个音乐吧。
婉拒了哈，婉拒了。我应该会比较喜欢比我大的。
哦，
是吗？嗯，因为我感觉就是因为我前面谈的两个，他们虽然可能年龄上就是比我大那么一点，但是我感觉他们的思想上还是比较幼稚的。
啊，明白。
对，就是男生可能普遍，哦，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就是，我会喜欢更成熟一点的。
明白，明白。
嗯，
所以 Steven 是输在了年龄上。
嗯。
Steven 确实比我大啦。
Steven 比你大啊 ？OK。
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Okay. 那说回sorry， 那说回 Steven， 那我们系这么多漂亮姐姐、漂亮美女们，你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想要发展的？
哎呀，这个东西就是这个还是要借用这个老话，
嗯，
老话叫做这个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叫做、
嗯、
缘起性空了吧。就是一切的一切，就是你说谈恋爱也好，做朋友也好，其实很多程度上其实真的是看缘分。
嗯，
就是因为我自己也不是一个特别主动的人，尤其是在谈恋爱方面。
嗯，
然后但是其实我会很想就是拥有一段稳定的恋情吧，因为我之前谈过的恋爱都没有超过两个月。
嗯。
对，就是可能也有我的原因、
嗯、
但是就是因为我是一个觉得说可能不太合适、
嗯、
就真正就是真的到我心里觉得不太合适，我觉得我们可能缘分就走到这了，就尤其是我之前喜欢了一个两年的姑娘、
嗯、
然后我们在一起两个月之后是我自己主动提的分手，因为我觉得我们俩确实是不太合适，然后对就提了分手、
嗯、
然后我是一个特别相信缘分的人，就像比如说像第一次见你一样，就是可能一开始觉得啊有点就是说哎呀这个情歌王子，然后或者这个有点难，但是感觉就是这种缘分嘛，因为我一直很相信我的观念是这样子，就是两个人他其实首先是要自己，首先他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个体，他们首先就像自己就是一个圆一样，他们是可以独立存在，但他们会因为各种兴趣爱好或者说各种这种磁的吸引，就是想讲究这种缘分，因为缘分所以他们互相吸引，然后他们俩结合在了一起。
嗯，
对，所以我信奉的观点就是我们俩只要有
缘，嗯，
是能够就是不管怎么样
对
总会在一起的。
对，
就这种在一起可以是朋友的在一起，也可以是恋人的在一起。那说回到我们专业对吧，我可以和大家成为很好的朋友
嗯，
对，那至于能不能成为恋人这个我觉得就是看缘分了。
缘分，
对，
明白。确实这个哎，其实我一直可好奇一点，就是当然因为我们专业有很多女生嘛，我们男生比较少，其实我一直很好奇一点，就是说对于女生来说你们也会相信缘分吗？还是你们会觉得就是因为大家现在面临的情况就是这个男生很多女生很少嘛，男生如果不主动的话这个机会不就慢慢错失掉了。但是我和 Steven 是一类人，就是我不是那种很主动的人，就像我经常会遇到那种我觉得这个人还可以还不错，但是我对他不能说没有心动，只是没有到那种我一定要去追求他那个地步，顶多是一个好感。
对，
我很多时候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在想我到底是应该去主动去追求呢，还是应该就是就像你说的我和他缘分未到，那我是不是要去等下一个。但是有些时候我看到我身边的人可能因为我的室友或者说我的有些朋友已经到了一些95年往上的，他们已经面临着一些婚姻的问题，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我们一直就是在错过，就是比如说哎觉得他还行，但是他没有到我那个点，然后我说我再等下一个，我们一直在等，会不会到后面，因为大家都知道谈恋爱它是给我们一个试错的机会嘛，它让我们去找一个更适合我们 结婚的人，所以就是一直想很好奇，想问问两位女生朋友，就是这个情况下，就是男生到底是就或不说男生或者男女都一样，到底遇到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应该主动追求呢，还是说就是等缘分降临呢？当然，这个给大家一点时间啊，就是这个是我们这个今天这个第二个 part 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休息一下，我们继续深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今天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四晚上的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柯宇帆。今天又是我的一个同学会，邀请了很多我们传媒专业的帅哥美女们做客我们晶晶校园栏目啊。我们刚刚在讨论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就是当我们在一段男生和女生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个还可以的人，但这个人呢，他并不是达到就是心动的那个阶段，但只是可能现阶段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话，既是去抓住这次机会去追求一下，或者说发展一下新的关系，还是说我们再去就是等待下一个真正属于我们那个人出现呢？所以想问一问两位女生朋友在这个上面的一些想法，因为刚刚 Steven 已经分享了他的观点，他觉得他和我是一样的，就是觉得应该等一等缘分这个样子。
可以先说好了。
OK， 那我先说吧。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像，就是你是一个花园里摘花，你从头走到尾你只能摘一朵花，你会在头上摘还是说走到最后再摘？其实如果说作为一个女生来说的话，可能会是更希望男生去主动一点的，但是这个是建立在女生对男生也有一定的好感的前提下，所以我觉得男生的话应该要好好考虑拿捏这个度
啊。
然后而且我觉得吧，像你说，如果是一个已经比较心动的女生，有那么心动但是没有那么心动，可以试着先去了解一下。
明白。
因为像你说你们已经是比较合适的了嘛，可以试着再去深入的了解一下，然后再思考要不要更进一步，暧昧一段时间先吗？
暧昧确实。那世阳觉得呢？
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绝对，就是这个还蛮考逻辑的，就是但是我觉得说，无论是你遇到一个稍微比较合适一点的，还是你想继续等待，我觉得这个不冲突。
哦，明白。
对，因为你可能遇到一个人，然后你发现他只是说有点合适，但你不确定他是不是。但我们在刚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完全确定他到底是不是你想要的人。如果说你突然对一个人一见钟情，我觉得大部分可能也是因为你最更多是因为他的外貌， 或者说他某些表现出来的那个特质，那那个特质你需要去更多的去了解，对吧？那你先跟这个人了解，然后再去决定。哎，这样说会不会显得很渣？
没有，我觉得这是对的。
钓鱼哦，钓鱼哦。
没有，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确实我觉得大家都不愿意，因为你如果要继续等下一个人，那这个人说不定你就错过了，对不对？
对。
如果说你真的要跟这个人确定在一起，那万一后面你真的又遇到一个你比这个人还要再喜欢的人，就是感觉，我觉得男女女之间大家都是成年人，多多少少就是你看感情吧，你说不定你现在只是看他只是合适，但是你了解之后发现啊，这个人很 match， 对吧？那也会可知呢，对吧？所以我觉得抱有一个比较开放性的一个态度去了解，就不要把这个问题想得那么死。对，
确实，我觉得你们两位说的都很有道理。其实，这个确实是一个，诗阳说的特别好一点，就是他没有一个绝对性，就是每个人可能每个人的经历的这个情况都不一样，而且确实是可能需要一个进一步的接触来确定这个，因为这个人需不需要和我们走一段这个共同走下去的这个历程嘛。而且有些时候可能，因为我是看了我身边的一个很近的朋友，他最近就面临这些问题嘛，因为可能因为也是他的年龄到了，他一直担心自己没有试错的机会，就是所以有些时候看到他之后就会考虑啊，就是像我们还是比较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多去接触一些人，多去谈几次恋爱，然后再到后面的时候，可能等到我们到快三十的时候，可能多一点就是在择偶上面，就在考虑非常现实的时候就多一点这个经验啊。但是听二位讲，包括听 Steven 讲，我也能感觉到，就是其实每个人可能他的旅途，这个人生旅途的规划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也是这种叫什么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就是每个人可能过好他自己这段旅程的这个过程，其实只要不后悔，或者说稍微有一点收获，其实是比较不错的。所以就想问问，回过头想问问，就是诗阳和刚问了 Cody 啊，还有 Steven， 想问问诗阳在我们这个你来西雅图这么长时间，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心仪的人，或者说有没有一些比较有好感的人呢？
怎么会问到我这个问题呢？
每个人都问一问。
我觉得，怎么说呢？有好感的人也不是没有，但是可能你接触一段时间发现没有那么合适
啊。对
对，就是我不知道是因为年龄的问题，还是因为可能个人成长环境的不同，就是可能大家考虑的东西确实没有那么一样，然后你很难去找到真的可以和你在思想上
对
很 match 的人。这就是我说的，你可能第一眼看上去觉得哦还不错，但是你需要跟他接触一下才能知道他会不会，就是你们彼此愿不愿意为彼此 settle down。
对，
一个，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自己权益吧。不过看我们项目里面真的是男生这个比例我也是很担忧。
对，确实，我们这个确实是有点，就是男生可能就那几个，然后确实也那个女生太多了，而且我们有也我们比如像海涛老师这种情况也是，我第一次见海涛老师，我觉得他好帅呀，但是这个就是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嘛，所以我觉得 Steven 要抓紧啊，这个这么多人呢，是不是赶紧开启一段甜甜的校园恋爱吧。
我们都在必须为你加油。
确实，所以其实我们回过头再聊这个感情，其实来来回回像诗阳刚说那个情况，其实也是我最先表达的一个观点是差不多的，就是说总感觉可能随着我们逐渐长大，可能我们现在还好，我们可能还没有就是25岁左右， 可能 Cody 和 Steven 22-23这个样子。就是现在我们已经觉得好像就是在好感之后去看这个人和他 match 就是两个齿轮卡在一起，爬齿轮这个过程对我们现在来说就已经觉得稍微有点可能有点累的这种感觉。可能等到比如像我朋友他们27-28那个样子的时候，可能他们就更觉得这个环节比较折磨人，因为可能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就不再是单纯的这个喜欢，他们还要考虑一些就是资产或者说资本这些问题。所以就是最后的一个问题吧，就想问问三位在就是比如说像恋爱或者说像和其他人就和异性接触的过程中，就是这如果就是让你们去衡量一下，就是比如说就是这个人啊还不错，我要和他一起就是 match， 我想和他进行下一步的时候，就是你们是会更倾向于就是说我和他直接就是比如说追求就还不错去追一阵子，然后感觉差不多他也同意，就是我们就可以发展一段恋情，还是会偏向于就是说我先去看一阵子，如果没有特别好的话我就是放弃，或者说如果我 get 不到他对我的好感我就直接离开，就像就是这两种方式的话你们会更偏向于哪一种？
那我先来。
嗯
嗯，我可能会偏向于后者。
嗯嗯
嗯，因为我始终觉得强扭的瓜不甜。
对对对。明白。
是的，而且我是一个非常需要反馈的人，就是当我给出一些信号啊或者一些行动什么，我是非常需要得到对方的一个 feedback， 或者说看对方会不会对我主动。
嗯，
是。
那我再问一下，就是如果比如说你对他有他就是你给他信号他没有给你的话，这个就是你还会感到很失落吗？还是会就是说啊、哎、那无所谓了，老娘就再找下一个这个样。
哦，如果说我对那个人正是上头时期的话，我会会哎怎么不理我。然后我会再试着就是再给出一些多的信号，但是他如果实在是不来电的话，我是会就是拜拜就拜拜。因为就是也挺费精力的嘛。
对 对, 对，
必要把自己大好青春放在一个不可能的人
身上。对，确实。那另外诗阳呢？
这样挂机了。
哦，不好意思，我以为我开麦了，结果我没开。
没事，
按错了。我觉得说，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可能要看感觉吧，因为你针对不同的人，你要因材施教，对吧？可能说只一种方式去对待所有的人。
对。
嗯，很难讲啦，毕竟。
嗯，感情这个确实。
对。
那 Steven 呢？ Steven 会觉得就是如果你遇到一个好真的很喜欢的人，你会就是说向他靠近就是改变自己，还是说就是如果你比如说靠近一阵子之后觉得他也不是你的菜，或者他对你就没有什么感觉你就直接撤那种？
嗯，肯定的呀，就是如果我觉得他真的很好，然后我们俩之间也确实足够有机会来进行互相的了解和沟通，我一定会表露自己的心意的。然后至于成或不成，就也是得看缘分嘛。就是如果他表达的是那种，就是因为我前一段恋爱就是这样，因为其实我对我表露过我自己的心声大概两次，但两次其实他都拒，就是他给出的是一个就是很让我失望的一个回答，就是说他觉得我们俩可能就是朋友，他没有想那么多，但实际上他给了我很多暗示，就是让我误以为他给我暗示是明示，但实际上并不是。然后对，然后虽然这个最终的转变可能也是因为有部分这个契机的存在，但是就是我觉得 如果我们我表露心意完之后，你可能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这个你 get 不到我的点，然后你觉得我们可能只适合做朋友，那就做朋友呗，反正、
啊、
对吧，反正就这样呗，因为确实强扭的瓜不甜，而且、啊、嗯，缘分很重要，真的
缘分，对，哎，确实强扭的瓜不甜，缘分很重要。其实通过和三位的聊天，觉得其实我们其实算是都基本上是一类人的这个方面。其实确实是随着这个社会发展越来越快，这个感情好像也越变得越来越没有像之前那么的就是厚重啊。现在有点就是可能我们还是会把感情看得很厚重，因为我听三位讲的都是会很认真对这件事情。可能现在很多人就是你们以为我之前是那样的人的那种人，他们都把感情变得很廉价
很快餐，
确实是我认识了一些很廉价的人，就是快餐式恋爱确实是一个现在社会普遍发展的问题，而且目前这个竞争也很大，可能因为我和 Steven 在传媒系感觉还挺好的，可能像我身边的一些朋友看到我们就会觉得很眼红，就比如像我室友每天就羡慕我们的生活，就他们天天上班就是两点一线三点一线吧，上班吃饭回家，然后身边接触的人永远就是一些工作的上的人，然后他们干比如说理科专业，他是做建筑类工作，建筑设计这种，其实也都是和男生打交道，然后他父母也会因为他的这种婚姻来犯愁嘛，所以也是一个比较悲催的故事。所以这个我看我们这个节目时间其实也差不多了，所以就是到最后吧，就是想问问三位有没有什么话想对这个听众朋友来讲啊，就是当然这个话不代表就是说非要说恋爱的话啊，也可以说一些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们节目会给一些未来来美国留学的小朋友们，希望给他们一些指南啊，就是说像三位这次来美国这种体验有没有什么寄予给我们的后辈们，先问问 Cody。
我觉得吧，大家如果第一次来不用太紧张，然后也不要太焦虑，这边的人都很好，就是Everything will be okay。 对，就是既来之则安之，你就是对，放心来就好了。
好，那诗阳呢？
我就觉得就像 Cody 说的，既来之则安之，然后就是现在网上做些攻略之后就不用那么焦虑，总会有人去帮助你，只要如果想来的话一定要找好自己学校的那个贴吧，通过贴吧去加群，然后跟大家多多的交流，一定要学好英语，不然的话跟外国人交流还是蛮困难的。对，
确实。好，最后 Steven 呢？
我觉得也没啥建议，我就是抱着一颗平常心来，然后带着你自己的目标，带着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带着你自己想去的地方，带你自己想这个积累的缘分，就是及时出发就行了，就不用有太多的这个追求。因为我一直信奉的一点就是我来到国外的学习并不是因为我觉得它真的能给我带来有多么多么多么多么牛逼的学习的这样一个经验，或者说能学到这个非常牛逼的 concept。我觉得这只是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我来到国外更多的就是想看一看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这个世界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
明白。
我觉得这个才是。
罗宾斯公司 Robinson Company 是华盛顿州历史最悠久、最值得信赖的房屋地基维修公司。您家的房屋地基是否开裂、下沉，门窗是否越来越难开关？请立即致电 Robinson Company， 我们免费上门评估。如果需要维修，我们一定修；如果不需要维修，我们一分钱也不收。让我们的专业守护您家的安全与价值。Robinson Company 地基维修的最终答案，请 致电206 Robbins 206-762-2467。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